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份材料，有点特别。
是一份来自时任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凯文·哈塞特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稿。
对，他当时正面临一个大难题，其实也是你可能一直在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感觉经济增长这么乏力？
感觉好像被困在一个低速档里了，对吧？
是的，完全就是这种感觉。
没错，而且当时主流的看法呢，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比较悲观，
悲观的怎么说？
就认为世界已经变了，经济的底层逻辑都晃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再也回不到高速增长的所谓的新常态。
我听过这个说法。
而另一种观点，也就是哈塞特要挑战的，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新常态，纯粹就是过去的一系列政策，说白了就是把经济给坑了。
哈，一个说是车老了跑不动了，一个说是路况太差还加错了油。
这个比喻很到位。
这两种看法的差别可太大了。在进入这场大辩论之前，他开场讲了个小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啊，我知道你要说哪个了。
说有一次他坐一个名记者的车，结果那个记者没系安全带，被警察给拦下来了。
对，然后那个记者就跟警察狡辩，说自己系了，只是外套和安全带都是黑色的，看不清。
警察当然不信呢，就转头问副驾驶的哈塞特，他说的是真的吗？
这结果哈塞特来了句，警官，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当他喝了酒的时候，你最好别反驳他。
这招太绝了。
是的，
这不仅是个玩笑，我感觉他也是在暗示，解读经济策略就像判断那个司机一样，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对方是在说真话，什么时候是在酒后胡言，
需要有能力去分辨噪音和信号。
对，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经济学家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
他首先就抛出了一个挺学术的概念，叫便利性 ergodicity。
便利性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绕，
是有点绕，但你只要理解它的核心问题就行，就是经济世界里到底存不存在像物理世界里牛顿定律那样永恒不变的规律。
哦，
我们能不能拿着过去几十年的数据，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还会照样发展呢？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像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过去十年每天都走同一条路上班，就断定他第十一年也一定会走这条路。
对，
万一他搬家了或者公司倒闭了呢？
正是这个意思，经济系统也是一样，它可能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那他怎么把这个概念用到经济增长上的？
他引用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说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本身就会催生出反资本主义的力量。
这怎么理解？
比如说富裕起来的社会，家庭条件好了，孩子进了大学，可能受到了教育，就是让他们开始批判这个系统
啊。明白了，这就会导致系统本身变得不稳定。
是的，所以这就直接引出了那场辩论的核心，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那个，比如说3%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是我们理应回归的正常状态，还是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奥巴马政府末期流行的新常态理论，认为美国经济的潜力已经永久性的掉到了2%左右。
他们觉得这不是暂时的感冒，是身体素质真的下降了。
对，是结构性的问题。
而另一边就是哈塞特代表的政策失误论。他觉得这套新常态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他认为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对，是过去那些高税收、严规感的政策，像绳子一样把经济给捆住了。只要把这些绳子解开，经济这部机器马上就能重新高速运转起来。
这个分歧真的决定了一切。如果你相信前者，可能就得接受一个低增长的未来，有点躺平的意思。
但如果你相信后者，那你就会觉得必须得做点什么，而且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好，那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谜题，他当时也提了。
是的，一个让人很困惑的现象，
就是在过去那8年里，企业利润增长非常强劲，但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中位数居然在下降。
这在经济史上是极不寻常的。
对啊，钱去哪儿了呢？如果公司赚得盆满钵满，那为什么工人的口袋还是空的？
没错，这个链条在这里断掉了。哈塞特就像一位经济侦探， 他要寻找消失的工资，而他找到的第一个关键线索就藏在一个叫资本深化的概念里。
资本深化，又来一个专业词汇。
哈哈，别急，这个词儿听起来复杂，但其实很简单。
好，你说说看。
你的工资要增加，无非靠两件事。一，是你自己变牛了，技能提升了。
这个好理解。
二，是你手里的工具变牛了，有更好更多的机器帮你干活。这个更好更多的机器就是经济学家说的资本。
我明白了，就像我以前用一把小剪刀修剪院子里的草坪，后来换成了一台能开着走的割草机。
对，
我的效率天差地别，能赚的钱自然也多了。这个从剪刀到割草机的过程就是资本深化。
这个比喻太到位了。而这个过程是提高生产率和工资的核心驱动力。
然后呢？
然后哈塞特抛出了一个真正引爆全场的数据。
哦，是什么？
他说，在他上任前的四年里，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资本深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变成了负数。
负数？等一下，这儿怎么可能？
是的，负数。
你的意思是，平均到每个工人头上的割草机不仅没有升级，反而在降级，在变少？
就是这个意思。
这在经济学界听起来就像是说引力突然反向了一样吧？
完全正确，这在当时是个重磅炸弹。因为大家之前普遍认为增长乏力是创新不够或者全球化冲击什么的，
但他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对，他认为资本正在用脚投票，大规模地逃离美国，工人们没有新的工具，生产效率上不去，工资自然就停滞不前。
那罪魁祸首是什么？
他认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企业税率和越来越沉重的监管负担把资本都吓跑了。
所以如果诊断结果是资本被高税收和严监管吓跑了，那药方听起来就顺理成章了，对吧？
非常直接，
就是想办法把他们再请回来。
没错，第一步就是税收改革，大幅降低企业税率，让在美国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
他有给出什么证据吗？
他在演讲里给了一些早期数据，说新税法通过才几个月，就有大约500万人收到了平均超过$1000的加薪或奖金。
哇哦！
还有数千亿美元的新投资计划被宣布。他想用这个来证明政策对了，资本的反应是很快的。
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就是监管改革。他这里也用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对比。
怎么说的？
他说，如果美国的监管负担能降到德国的水平，未来10年 GDP 能额外多增长1%，
就只是达到德国的水平而已。
对，要是能降到荷兰的水平，就能多增长2%。这就让你很直观地看到那些看不见的条条框框成本到底有多高。
当然了，一说到政策，贸易问题是绕不开的。
是的，
关于这一点，他的解释可能跟你平时在新闻里听到的很不一样。
他坚持认为，当时的总统本质上是个自由贸易者。
这个说法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当时大家看到的都是加关税，看起来更像是贸易保护主义嘛。
是的，所以他特意解释了背后的逻辑。他说，总统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对等的贸易。
不对等的贸易？
他举了个例子，一辆美国车出口到欧洲要交10%的关税。可一辆欧油车进到美国只需要交2.5%，
差了4倍。
对，他还引用了马斯克当时的抱怨，说一辆特斯拉出口到中国要交25%的关税。在他看来，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才是真正扭曲贸易的元凶。
所以他认为加关税，比如说对钢铁和铝征税，并不是为了打贸易战，
不是，
而是一种谈判策略。
对，就像在牌桌上突然加注，目的是逼对方回到谈判桌上，拿出一个对双方都更公平的方案。
明白了，他把这些措施形容为有节制的、有针对性的第一步。
目标是撬动整个不公平的体系，最终达成一个所有人都遵守同样规则的更自由的贸易环境。当然，这个策略在当时争议非常大，
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短期阵痛的代价太高了。
是的，但从哈塞特的角度看，这是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必要手段。
聊到这里，这份报告的轮廓已经很清晰了，但接下来哈塞特谈到的东西就完全超出了传统经济报告的范畴。
对，也是我觉得这份材料最值得深入解读的地方。
是的，非常有启发性。
他突然把话题转向了阿片类药物危机。
这很意外， 这通常是公共卫生专家和社会学家讨论的话题吧？
没错，但他的团队决定用经济学的尺子去量化这场危机。
怎么量化？
他们估算，如果把因药物滥用而逝去的生命价值也算进去，这场危机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
等一下，5000亿美元？
嗯，5000亿。
这个数字真的得停一下，这比很多小国家的年度 GDP 都高了。
是的，用这种方式把社会问题标价，确实能让人无法忽视它的严重性。
他提到的那个生命统计价值听起来有点冷酷。
嗯，这在经济学里是一种政策工具，目的是为了量化风险投入的成本效益。比如说，为了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在修更安全的高速公路上花多少钱是值得的。
我明白了。
把这个工具用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上，就是想告诉决策者，这不仅仅是社会悲剧，这是一个规模堪比一场战争的经济灾难，必须提升到登月计划那样的国家级挑战来应对。
而且他对危机成因的分析也完全是经济学的视角。
对，当时很多人认为危机是需求驱动，
就是说经济不好，人们感到绝望就去滥用药物。
是的，但哈塞泽的团队发现了一个关键证据，阿片类药物的价格在持续大幅下降。
哦，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主要是需求暴增导致的问题，价格应该是上涨的，对吧？
对，没错。
价格下跌恰恰说明供给端出了大问题，比如说有更廉价更致命的芬太尼大量落入市场。这个判断对于后续的政策是该侧重于心理疏导还是打击供应链影响巨大。
除了阿片类药物，它还量化了另一个隐形的敌人，
网络安全问题。
对，
报告估算，网络攻击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
又是千亿级别。
嗯，为了让你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
什么比方？
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一群装备精良的海盗开着船来，从我们的沿海城市抢走1000亿元的财富，我们会怎么反应？
那肯定会触动海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们消灭掉。
Exactly， 但他说，我们现在对网络攻击的反应，那个强度和决心远远没有达到打击海盗的级别。
通过这种量化和类比，他试图唤醒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这确实是个聪明的方法。
嗯，
在演讲的最后，他也回答了一些关于白宫工作环境的问题，算是提供了一个媒体报道之外的内部视角。
是啊，他说媒体上描绘的那种勾心斗角、一片混乱的景象和他的亲身体验完全是两回事。
他怎么形容的？
他形容自己的团队高效、互相尊重，所有人都像在跑450米冲刺，强度极大，但因此形成了一种战友情。
他分享的那个关于坦诚面对错误的小故事也让我印象很深。
啊，那个报告引用数据出错的事。
对，说他们的经济报告里引用了一篇学术论文的数据来估算减税对工资的影响，结果后来发现引用的表格里有个印刷错误。
嗯，在被论文作者之一指出后，他们立刻回去核实，发现确实是自己搞错了。
然后呢？
最后他们选择把这部分引用从报告里整个拿掉。
这个故事虽小，但它展示了在那种高压环境下，政策制定过程里依然存在严谨和自我修正的一面。
这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为了观点不顾事实完全相反。
是的。好了，那我们来梳理一下。通过这次深入解读，我们看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逻辑链。
嗯，
在哈塞特看来，经济增长放缓不是什么不可逆转的宿命，更像是一种可以通过纠正错误政策来治愈的疾病。
整个论证就像一个破案过程，先是发现工资消失的谜案，
然后通过关键线索资本深化变为负数，诊断出病因是资本外流，
接着对症下药，开出了减税、松绑监管和追求公平贸易。
最后他还展示了经济学这个工具箱的另外一种用法，把像阿片类药物危机和网络安全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模糊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有明确价码的经济挑战，
从而推动更强有力的政策应对。
总的来说，这份材料为你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来自决策核心的，而且是相当乐观的政策框架。
没错。这次讨论的核心是坚信通过纠正过去的政策失误可以恢复正常的增长，但是这恰恰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你继续思考。
哦，是什么问题？
当我们把所有精力都用来修复过去的错误， 试图回到那个熟悉的正常状态时，我们是否可能忽略了那些正在塑造一个全新未来的完全不同的力量？
你是说比如？
比如人工智能的崛起，全球人口结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因素是否正在创造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全新的数据生成过程？
啊，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回到过去的正常或许根本不是一个选项，而我们今天辩论的新常态可能也只是通往一个真正未知未来的一段短暂的过渡。